大家好，我是 Jenny，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美股近期的大小事。那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呢，当然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美股近期的盘势。除了我们知道的科技巨头啊， S&P 500指数又再度创了新高之外，小型股也是我们之前常常提到但是一直没有把它拿出来做一个主题来讨论。今天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最近的小型股到底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样貌，到底我们在投资小型股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事情，才可以让我们在未来如果通膨趋缓然后联准会开始转向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更积极的去布局之前没有涨到的股票。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供应链出问题小型股还涨吗？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最近巴尔的摩这个大桥呢被这个动力失控的一个船然后撞坏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到影片的时候我整个是傻眼，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只有在电影情节里面才会看到，怎么会现在发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那好在我觉得没有造成太大的伤亡，目前看起来还在搜救当中。然后我看新闻呢大概是有六个人死亡，我觉得最近真的有很多那种意外事件啊，然后造成有人死亡啊然后身亡，我觉得好感觉就是一种好像人世真的很无常，如果今天大家生活在这世界上，其实每一天都还是应该要去思考一下你要怎么样活在当下。有时候活在当下这件事情呢真的不是只是吃喝玩乐而已，而是在你周围的人。因为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他其实就有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不管你今天啊是在跟你最亲近的人，你的家人，你的另外一半在做相处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你对这个人的条件的认定，比如说我们自己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这个人要可能身家要多少钱，每个月要赚多少钱，他要对我多好，那你会列一个比较表出来。但是实际上真的会留在你的记忆里面的啊，是你跟这个人相处的点点滴滴。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充实的话，有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要让你自己的人生里面充满很多美好的回忆。这些回忆呢不一定是要由别人去帮你创造的，你不需要每一次都在等别人说你要为我做一点什么，有的时候你采取主动，然后呢把这个关系营造得很好，然后你们可以一起去做很多事情，其实就可以让你的人生变得很充实，让你最后呢如果哪一天你回想你这一生有什么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啊，原来我没有虚度过这一生。我觉得在投资市场上面或是在人际关系上面，我觉得都是一样的道理。好，有点扯远了，总之呢我觉得就是不管你今天是处在任何的情境之下，我觉得都要想想看你现在当下拥有的东西是什么，因为在当下拥有的东西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不要永远都是在后悔过去或者是在担心以前担心未来，因为未来的事情谁都没有办法预测嘛。好，那在一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工商讯息，最后三天我的 PP 的 Press Play 的专栏投资图书馆的活动在首月的时候有订阅86折的优惠，它这一次呢因为是有搭配阅读的一个活动，所以呢如果你订阅的话它也会抽200元的博客来购物金共20张，订阅满指定的天数它会再抽10个幸运的学员获得免费创作者撰写的书籍，那我会把相关的资讯放在资讯栏，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点一下。好，那 S&P 500指数呢昨天收盘还是一样创下了新高，道琼工业指数也是今年呢表现的应该是最好的前几天吧，它收在史上的第二高，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指数包括我们知道的纳斯达克指数目前都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强劲的走势上面。 S&P 500指数从2024年以来，也就是今年以来才刚过完第一季左右，就已经创下了21次收盘收在高点的记录，收在5250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整个市场的氛围是非常的热络的。那昨天表现的比较好的当然就是像默克公司啊，大家知道今年以来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也有讨论到嘛，生物科技或者是健康照护类股在今年的表现都还是蛮好的，那它有一个治疗罕见高血压的新药呢获得美国的批准，所以它的股价就上涨了。那昨天辉达算是表现比较差的，是下跌了2%左右，但是苹果跟特斯拉呢它的表现反而是比较好，在之前的落寞当中呢终于有一些比较显著的反弹了。因为呢 苹果它已经要公布，就是它已经定好了它下一次大会发表的时间嘛。那当然市场也会很期待说它在这一次的发表会里面它会公布什么样的新的讯息，或者是跟 AI 有关的。之前都有说他跟 Alphabet 或者是跟百度啊很多的公司去协调说要怎么样在 AI 上面去合作，去导入到他的智慧型手机，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支撑他近期股价的一个亮点嘛。但如果之后真的有端出一些很好的牛肉的话，我觉得对于他长远来说他的股价应该也会有帮助的。好，那大家都知道礼拜五的时候，在礼拜五是休市的，因为耶稣受难日的关系，所以明天呢，也就是今天晚上，它就是美股第一季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那这一季我们来回顾一下呢，股票指数上涨了 10%， 它基本上是超过债券的表现的。因为年初的时候大家对于今年要降息的预期还没有那么的确定嘛，所以它的波动比较大。我去看20年期以上的公债TLT 这一档 ETF， 它的表现呢今年以来好像还是小跌的。所以股票呢在这种市场它已经暂停升息，甚至在对未来有预期降息的期待之下，股票它估值提升的表现还是优于债券的。那表现最好的呢应该算是日本股市吧，它这一季呢上涨了 21%， 那台湾的加权指数呢到今天应该是上涨了 12% 左右。你可以看到欧洲的股市也是持续的创下新高。那华尔街的交易员他们也会认为说，因为第一季的表现真的还蛮好的，所以在季末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在最近好像有一些涨不上去，有一些动能消失，或者是波动比较大的情况，有可能是机构投资者他们在调整部位。那高盛也预计说，因为退休基金啊一些其他的比较大型的机构他们在调整部位的时候，就会让股票市场受到这种短期获利了结的影响。而且呢现在大家手上其实还是蛮多现金的，在上个礼拜之前华尔街或者是一般的散户投资人啊，他们都觉得说联准会要利率决议的嘛，所以他们也会担心说如果利率决议有一个万一到底要怎么办。你可以看到截至3月6号当周啊，货币市场基金它也是持续的流入创下了新高，也就是大家呢希望把钱放在比较安全的地方。那货币市场基金呢它主要就是投资在一些短期的债券啊或者是一些商业票据上面，所以它是比较安全的。那它在三月初的时候呢还是创下了新高。那什么时候大家会开始把手上的现金慢慢的去投入到股票市场上面，慢慢的去投入到债券市场上面，就是他们对于未来的可确定性更高的时候嘛。所以就有分析的报告他们也有去看，他说当初在2008-2009年那个时候，因为金融危机的关系股票市场下跌非常多，可是到09年呢不管今天是美股或者是台股，它都开启了一个非常猛烈的反弹走势，甚至到今天呢大家都被称为说09年以来这应该是史上最强的最强跟最长的一个牛市。而且这个牛市在中间呢它并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回调，除非是一些天灾啊或者是意料之外的一个状况。在2009年3月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现金就开始慢慢的去做一个转移了，然后慢慢的去转移到股票市场上面。所以如果你今天看到这种比较安全属性的资产它开始有资金流出的状况，而比较具有风险属性的资产开始有慢慢资金流入的状况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也可以作为我们一个观察的指标。现阶段呢你可以看到股市不断的上涨嘛，所以其他一些还没有进场的投资人如果他未来也慢慢的受到这种 FOMO 情绪的推动跟影响的时候，那就会让股票市场越来越热络。这个也蛮符合我们在上一集的影片里面有说，我觉得现在呢虽然说市场看起来非常的热，或者是整个氛围呢大家都一直觉得说现在是有泡沫，但是我会觉得现在还没有到那种最高点极端值的时候。因为第一个是其实还有很多人他都还是非常有风险意识的，当整个市场都还在跟你讲说会有泡沫的时候，就表示这个市场还是会分为两边嘛，多跟空嘛。有些人会觉得现在还是高点所以你不能进场，不过观察过去啊应该很少有人会跟你说现在股市是低点所以叫你赶快去布局的，你有时候只能用一种相对的概念去推。那第二个就是企业他们的获利状况其实都还是不断的在成长当中，如果企业的获利不断的成长，那当然盈余的提升可以去拉动估值的上扬，那中间如果有一些回调的时候反而是一些比较好的布局机会。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因为被视为是下一任联准会接班人的联准会 理事沃勒，他在昨天的时候也有公开谈话，虽然说他讲的话的内容大家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硬，就是有一点鹰派的感觉，因为他认为现在的经济啊或者是劳动力的市场啊都还是保持的非常强劲，而且降低通膨的进展呢好像比他想象的还要慢，他认为近期的通膨数据呢好像有一点令人失望，可是呢他觉得现阶段还是朝着他们联准会希望的目标去走，也就是 2% 的通膨率嘛，所以他认为在放松货币政策上面呢虽然不用太急，但是在下半年的时候还是有可能会去做发生跟执行跟推动。其实大家现在要去想的是联准会他并不是希望说哦整个市场是一个非常紧绷的状况，因为你今天货币政策的滞后性它本来就不会立即的去显现，可是如果你今天整个市场上面比如说大家担心的商用房地产啊或者是银行担心的贷款的一个状况，他们的条件设得越来越严格，那企业或者是消费者他拿到融资的数字越来越少的时候，也会影响到他投资跟消费的意愿。所以呢如果今天经济都还是很稳健的话，我要怎么样去维持这样的现况，让他可以缓步的朝向温和的经济成长，其实这个才是他们所乐见的。那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思考的话，那有一些公司在这个市场上面，因为市场已经非常热络了嘛，他观察他现阶段的估值，或者是我用我2025年2024年的一个 PE 去估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好像比较高估。彭博的产业研究数据里面就显示，如果我们以产业去做区分的话， S&P 500指数里面它是分成11大产业的，在这11大产业里面呢有8个产业他认为交易价格呢都是比疫情之前的水准还要低的，只有科技跟材料还有工业产业它相比于疫情之前是处在比较高估的状况。那你就可以去想啦，那现阶段有哪一些产业呢它是处在比较低估的，如果未来经济在逐渐的去提升的话，那或许这些公司它还是有利可图嘛。彭博的分析他也有指出说，有将近1/4的交易价格他用市值去除以市值去除以他们的净值去比的话，其实有71%的这个公司它也都还是处在比较低阶的一个水位。所以这个时候就让大家去想啦，既然有这么多公司都还处在那么低的水位的话，那我们去找一些估值合理的，那未来跟着这个整个指数或者是整个经济的一个发展一直往上，是不是也会有相应的一个报酬。那通常大家不会去找到这个数据嘛，比如说我今天要怎么样去找到市值去除以它的净值，然后一个整体的平均，但是你可以用个别的股票去观察。那通常我们会认为说比较具有成长性的公司，我们会用股价盈余 PE 去做一个评估。那如果是比较周期性的，比如说像能源啊基础材料啊这些，我们可能会用股价净值比去估。那我就找到了这个数据呢，就是 S&P 500指数它的一个 forward PE。 如果你现在去看 S&P 500指数它的预期本益比的话，大概是在21倍左右嘛。那现阶段估值比较高的，比如说像非必需消费、房地产跟资讯科技，它可能是高于整个指数的，但是估值比较低的呢可能就是像能源啊、金融啊跟公用事业。它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就以最近一个月来看好了，在最近一个月能源股它上涨的幅度大概是10%，它过去一季大概也就是10%，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在近期的油价啊已经止稳，然后甚至有一点回弹的情况之下，其实有带动了能源股往上。 XLE 这一档能源股的 ETF 它其实在前两天的时候也有创下它的历史新高。那以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 XLE 这一档 ETF 呢，它主要其实就是两大公司艾克森美孚跟雪佛龙，占了它的比重呢应该就已经超过一半左右了吧。所以你今天在比较这三档的时候，因为我会认为能源股它本来就是具有资本优势，你今天规模要够大，你的成本才有办法去做提升，才有办法在这个产业里面去做它的领导者。我自己会看的时候呢，就是看它的股息殖利率，或者是它的一个我们刚刚有讲到的它的一些估值的指标。那另外呢还有是公用事业，我们刚刚也有讲嘛，公用事业它也是处在估值比较低，公用事业在过去这一季呢大概是上涨了6%左右。 那四月份呢，以过去的一个统计数据来说呢，公用事业往往都是表现比较好的。那这个原因呢，其实我想了老半天，我也想不到到底为什么在这一段时间公用事业会表现得比较好。平均的涨幅呢，大概是 2% 左右。在过去20年里面呢，就有人去做过统计数据，他说四月份啊，有80%的时间公用事业都会上涨。不过我觉得公用事业这种股票啊，它要涨，它也不是那种大喷的涨，因为它本来就是公用事业，它是具有这种特许经营的嘛，在过去呢也一直被大家视为是防御类股，所以现阶段估值低呢，你可以享受到的是未来有没有一些潜在的成长的催化剂。第二个就是它目前给的股利啊配息啊到底好不好，唯有在这个两个条件呢都符合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它会比较具有长期持有的优势。昨天公用事业类股，我们以 XLU 这一档 ETF 来讲，收盘上涨快要 3%， 然后它的收盘价呢也是创下了去年8月以来的一个高点。那过去我们知道为什么去年公用事业表现得这么差，就是因为在高利率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去看什么太阳能啊电力啊，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就是跟债券它会变成一种替代品嘛。我今天两个都是在高利率的情况之下，哪一个表现的会比较好，当然 低风险高报酬的这种资产大家会比较喜欢，所以它当然就会面临的这种压力。可是呢它未来的成长性是什么，像我们之前讲到 AI 的部分，我们说未来的电力需求会非常大，而且在政策的一个辅助之下，因为我们现在都想要做脱碳，都想要到可能2030啊2050年的时候，你必须要用多少清洁能源啊，你必须要将这个占比提高到多少，甚至拜登在近期的政策里面他也有跟电动车相关的，那电动车相关的其实也是跟替代能源有关嘛。你经济脱碳所需要的大量的再生能源的投资，这些都是非常巨大的投入，而他们投入之后，因为他们具有资本跟成本的优势，在未来也有可能为他们带来比较充沛的现金流，可以提供给他们的股东作为股息啊或者是回购股票啊这一类的，来提高他们长期的股东报酬。好，那我们之前已经有讲过，像生成式 AI 啊，因为你需要的算力非常的大，虽然说现在你的很更好的规格啊，它可以让这些算力成本大幅的下滑，但是因为这个需求实在太大了，所以你整个量的提升还是会对这种电力的需求会造成目前好像有一点供不应求的情况之下。因为大摩就是 Morgan Stanley 他有去统计，他说现在呢 AI 的发展速度跟我们电力基础设施的发展速度好像有一点搭不起来，也就是 AI 发展得非常快，然后呢电力基础设施它好像有一点跟不上的感觉。所以如果未来啊大家都想要发展这一块的话，那我现在做的这些投入设施，我未来当然是要去做获利的嘛。他认为可能某一些大型的公司或者是科技巨头啊，他们会愿意为了这些电力去额外付出溢价，那当然有溢价是不是有可能带动整个产业获利能力跟营收的一个提升，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长远的一个想法。当然每一家公司呢它可能在落地或者是它的一些投资的策略啊，或者是在未来的一个定价策略，甚至你如果有法规的一些限制的话，会不会也会成为潜在的风险。但是我觉得至少这个大方向是没有变的，所以如果你今天你不知道到底我未来 AI 发展之下科技发展之下我到底要投资哪一些电力的话，其实美股里面呢除了公用事业之外，它可能还会有跟电网相关的 ETF 可以去做投资，跟基础设施相关的 ETF 可以去做投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之前我的 PressPlay 专栏其实也有介绍过跟基础设施相关的一些文章，有兴趣的可以去做一个参考。总之呢不只是美国，其实像英国或者是一些欧洲国家，因为他们也会面对到电力的一个问题嘛。像这两天我有看到一个报道，他就说英国国家电网公司他的负责人呢就表示说，也是因为人工智慧，他说人工智慧的繁荣呢需要增加更多的运算能力，所以他认为未来十年英国的资料中心电力的需求将会增加6倍。不管今天呢到底是增加多少，他们都会对于 英国的电网造成比较大的压力。所以今天你要怎么样去靠他们两个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AI 要怎么样去让这个电网的运作效率可以更好，我要怎么样去管理，我要怎么样去分配，然后呢我这个基础设施然后持续的去扩增之后，我又可以去符合 AI 的发展速度，然后让它可以带来更大的产值跟产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正题，也就是小型股嘛。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说，如果今天利率开始转向的话，其实对于跟利率比较敏感的小型股来说也是比较有优势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昨天呢或者是近期，其实小型股的表现已经真的是有落底回升，甚至已经到了一个比较中间波段的一个涨幅了。小型股跑赢大盘，然后突破了近一年的新高。可是呢如果你去看估值的话呢，它好像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位。那华尔街的一个牛市的分析师呢 Tom Lee 他就有去讲出他对于小型股的看法，他自己是非常看好小型股。我们在之前有讲说有分析师看好小型股在今年2024年都还可以有 50% 的涨幅嘛，其实就是由他来提出来的。他认为如果以现阶段啊这些公司他的营收比的话，他认为小型股的营收的成长表现还是优于一些大型股啊或者是 S&P 500指数的一个表现。所以呢他为什么看好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今天基本面有这么大幅度的改善的话，那为什么他们的估值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合理的状况，甚至是估值它就相比于他们的 PE 啊都还是处在比较低的一个水准。那通常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我们也会找一个相对的概念，有的时候不是说哦绝对好，绝对好当然是很好，你今天在动能盘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涨的公司它就是一直不断的上涨嘛。可是也有另外一种投资人是看相对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今天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错，然后呢那个东西也不错，可是那个东西已经涨上去了，它如果要再往上的话它的空间可能会比较小，但是我今天还没有涨上去，但是它有很好基本面的公司，那它潜在的风险报酬比可能更吸引人，那这个时候呢水往低处流，钱也会往比较低接合理的价格的地方去走嘛，那慢慢的就会形成这种产业转移类股类股轮动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个是蛮合理的。只是有的时候市场它不一定就一定会照着这种逻辑去走，你会发现强的公司强者很强，因为它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市占率，它就是囊括了可能非常高的这种利率的一个水准，所以呢它当然可以去支撑它的高估值。可是当股价上涨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它的波动性也会变大，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配一些比较合理价格水位的公司的话，它其实可以帮助你更稳的去管理你自己的投资组合。好，那既然罗素两千，既然小型股那么好的话，可是大家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很多的主动型基金啊或者是一些投资人，他还是不愿意去把钱去放到小型股上面。可是大家不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吗？我们在前两集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说黄金，就是黄金的资金流入啊在今年可能上个礼拜之前都还是处在一个非常低迷，甚至是大家比较不青睐，根本就不想要去买黄金。可是呢在上个礼拜黄金的流入的资金反而开始变高，好像是创下了去年大概八月以来的一个高点吧。而且大家有没有看到今天盘前黄金又再度创下了一个新高，现在已经到了2230美元。所以黄金它到底好不好，你今天要去想说去支撑黄金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包括了美元，包括通膨，包括实质利率这些东西，如果这些东西它刚好都 match 在一起都符合的话，那黄金等于就是一个送分题嘛。好，那我们再讲到小型股好了，那小型股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道理，今天股票市场其实看的东西很简单，第一个也是一样就是利率，因为利率它就是折现的一个参数，所以你今天在利率升高跟利率低的时候，其实影响的是它的估值。另外一个就是以一个变数来讲，就是利率也会去影响这些公司它管理层对于未来投资的意愿。那当利率开始降低的时候，如果因为小型股嘛，小型股就代表资金比较少，资金比较少的人呢通常就会比较抠，比较精打细算，所以呢他们要等到他们觉得划算的时候，他们付出的成本跟他们获得的收益他觉得非常好的时候，他才会去做投资，他是比较滞后的。那再来呢就是他的营收跟获利的成长，那现在很多的小型公司呢他其实就是有 真正的一个获利状况嘛。所以呢，如果你去找一些市值比较低的，比如说我们在找市值比较低的公司的时候，我自己会筛选啊，我不会选到太小的，但是大概市值20亿美元以上的，你就可以稍微去看一下，诶，有没有一些你比较喜欢的类股，然后这个族群，然后它在近期的表现呢已经开始有比较好的一个动能的情况。因为在多头市场里面，你去找那种已经涨上来已经有动能的公司，它的胜率也会比较高。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去看的是什么？我们还可以去看的就是直接去买 IWM， 就是罗素2000的 ETF。 以前我们都常跟他讲说，欸，那你就去买 IWM 啊， IWM 就是罗素2000啊，反正就是小型股，你就直接去布局就好。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来看一下，就是 IWM 里面到底是有什么东西。其实你买到 IWM 啊，你其实真的就是买到一个非常非常分散的投资组合。你可以看到左边呢是 IWM 它的一个产业占比，包括像工业它可能占了 17%， 金融占了 15%， 然后医疗保健占了 15%。 跟你在买那种大型的 ETF， 市值型的 ETF 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到前面都是跟科技巨头啊比较相关的，它等于就是有一个差距了。好，那这个产业占比呢，它的科技的含量可能就会稍微比较少一点，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那生技类呢，因为我们知道因为它的爆发性很强嘛，所以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也有讨论过。可是如果你去看它的持仓的一个状况的话，因为它真的是买非常非常多，分布在罗素2000的这个指数里面，所以你看到第一档是什么 Supermicro， 就是美超微。那第二档呢是 MicroStrategy， 就是微策略公司，就是跟比特币相关的公司嘛。然后你再看几个呢，就可能有一些是你比较不熟悉的，比如说像化妆品公司啊，或者是像其他，反正就是你可能平常在报章杂志上面你很少看到的公司。可是这些公司呢，你很少看到，你比较不知道，也不代表它不好。那如果今天利率的一个下滑可以让它整体的产业有回升，你也不需要害怕说，哦，我今天美超微已经涨很多了，所以我就去买美超微的话，我怕会被套在高点啊。比特币已经涨很多了，但是如果我今天去买微策略公司的话，那如果今天公司管理层开始去抛售股票啊，或者是比特币开始下跌的话，我怎么办？它每一个权重呢其实都非常小，最大的权重呢也不过就是 2% 而已。所以我觉得它反而可以帮助你可以比较好的去分散风险。可是我这也不是讲说，哦，那你今天罗素2000就是完全没有风险，因为小型股它的波动相比于一些比较稳健的公司，比较成熟型的公司，它的波动一定还是比较大的。那大家就是自己要注意风险，你要知道你自己买的东西是什么，你才可以更好的去做你自己资金的一个配置。好，那最后呢，当然就跟大家讲一下供应链的问题。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嘛，你小型股影响的是利率，那现在利率呢是受到什么东西影响的？就是受到通膨、失业率，就联准会比较看重的几个指标。在前两天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美国这个货柜船达利号呢，它就是撞上了这个巴尔的摩的跨湾大桥，所以呢它整个就是撞回嘛。那这时候大家就会想了，欸，那你今天如果撞回的话，很多的货物运输啊，是不是要藉由这条大桥去做一个运送？那如果今天没有办法运送的话，会不会导致又有什么塞港的状况啊？或者是你今天又你的产值会有多少的一个损失？好，那大家看了那么多的报告啊，或者是一些新闻媒体的一个报道之后呢，其实好像对于供应链的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到非常的严重。那也不是说这个港呢它不重要，它如果去计算的话，它应该也是全美前20的一个港。那它主要呢在运送的东西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汽车嘛，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煤炭，然后再来就是一些粮食啊，一些农作物什么的。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说，欸，那对通用啊、福特啊这两家公司会不会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可是你看发生事故的当天晚上，其实这两家公司呢它都没有太大的一个反应，而且他们也说他们可以找一些替代的港口啊去做一些疏散的一个作用。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这个港口它也是美国第二大的煤炭出口码头，如果今天关闭的话呢，可能也会影响譬如说对印度的这个煤炭输出啊，或者是对其他这种需要去做运送啊的中国啊、欧洲啊这一些国家，它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可是呢目前的状况来看呢，它影响的大概是全球 1.5% 的一个煤炭贸易，所以大家也会觉得说，欸， 感觉好像也不是到那么的一个严重，大家都会把它去想说，哎，我当初在2021年啊，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个塞港嘛，就是那个时候苏伊士运河啊，6天然后完全是无法动弹，那一次的成本呢，堵塞的成本大概就是超过10亿美元。可是如果这一次呢，巴尔的摩的港它关闭30天的话，市场是预估说那可能会造成大概10亿美元左右的一个损失。那如果后续的一些重建啊可以更好更快速，像拜登不就说，欸，要从国家去支出，然后去把它这个港口赶快的去重建起来，那希望就是可以再减小它可以带来的一个损失。那昨天呢，另外一家公司嘉年华邮轮也有去公布他们的财报，因为他们呢也算是受灾户之一，他们在他们的财报里面呢其实也有提到这个港口的中断可能会使他们的年度的利润呢大概是1000万美元。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就想，哇，1000万美元好像对这家公司来说呢也不是到非常的严重，但是也不是不严重，因为你今天除了这个港口的中断之外呢，你可能现在还有地缘政治风险啊，或者是其他跟竞争对手相比的话，其实你会看到嘉年华它在今年这一段时间呢，它的股价表现的真的是不太好，今年以来下跌是 6.9%。 那皇家加勒比就 RCL 呢，它其实它的表现就不一样了，我们在右边看到它的股价呢已经呈现一个非常完美的45度角，它今年以来呢上涨了 7.3%。 那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产业的公司嘛，所以常常我们当然会把它拿来做比较。那今年以来你要看邮轮产业的话，其实在疫情之后旅游的复苏已经是一个蛮明显的事情了。那因为之前嘉年华邮轮呢它其实有卖出一些它手上的资产，所以你现在看到虽然说它的一个运力或者是它的一个载客数啊预订量啊好像都是优于预期，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实际要看长期未来一个竞争力的话，市场对它可能就会比较没有信心。但是我会觉得啊，就像我们之前讲，欸，半导体公司如果你今天看辉达啊 AMD 啊，他们其实就同一个产业就会涨嘛，那你今天看记忆体的话，可能三星啊海力士啊然后美光啊，他们其实多多少少他们都会有一个互相带动作用。那邮轮产业其实就是很单纯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说嘉年华它会不会到最后也是会开始落后补涨，我觉得只要是在它的基本面不要有太大的意外之下，我觉得还是可以慢慢的有呈现一个上涨的趋势的。所以它这一次的营收54亿美元呢其实还是创下了一个公司 Q1 的一个销售记录嘛，然后调整之后呢每股亏损 0.14 美元也是小于市场的预期的，公司也去调高了它在今年的一个获利预测。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呢，公司我觉得还是算是比较正面一点的。那虽然现在又多了一个巴尔的摩大桥的一个倒塌，然后让它有一点好像又突然有了一点小小的一个受伤，但是呢我觉得它在整个旅行的复苏之下，还有以前邮轮本来就是一个世界上非常盛行的一个活动嘛，我觉得还是可以慢慢的让它回到正常的一个轨道。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我个人是不会到太大担心，但是在成长性方面，我觉得如果想要去布局这一类公司的人，你还是要去关注一下，就是它在未来几季它的复苏的情况，它的获利能力是不是可以持续的好转，甚至是它真的就是可以转亏为盈，它就是可以给市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象空间，那当然它的估值呢就会有更进一步的表现。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边，因为除了这个之外本来想要跟大家分享可可的一个上涨，但是因为我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有跟大家分享过嘛，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留言告诉我，然后我们下一集呢再来讲这个可可跟好时，因为他们两个之间还是会有一些成本关系，然后来做一些好时巧克力呢它到底在生产巧克力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去注意的一些成本，然后来跟大家做一些比较财报上面的小知识。那一样提醒大家，就是在专栏结账的时候可以输入 READ2024就可以有首月86折的优惠。那我们现在呢一样来回答观众的问题。猪耳朵说，所以买 VTI 有包含小型股吗？ VTI 就是整体股市嘛，可是你要看的是它的权重，我觉得还是比较偏向在大型股上面，所以如果你真的就是想要买很多小型股的话，我觉得还是可能要特地去买 与小型股比较相关的 ETF。 其实我觉得小型股跟这种 VTI 啊，它比较不一样的是，我觉得小型股它还是会有一些循环性，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买的是 S&P500 指数或者是买全市场的 ETF 的话，因为它主要还是偏重在大型股，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跟整个市场的一个联动性它本来一定就是会比较高的。可是小型股或者是一些主题型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 ETF， 它可能就会有它自己的一个规律，所以你可以当做一些波段啊卫星的调控，然后来作为你自己的资金配置。但是你说能不能长期持有，它长期的绩效可能以目前现阶段的投资环境来说，可能还是大型股的绩效稍微会好一点。好，请问像 VUG 或 SCHG 这类成长股指数 ETF， 如果过去绩效都明显高于 VOO 这种大盘指数，那为什么不直接买成长型就好？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好，因为以前如果你去看很长期的数据的时候，其实我们以前都会用很多因子嘛，譬如说我是价值因子、规模因子、什么因子，然后在以前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小型股可能会有它自己的溢价，或者是我今天可能如果我用一些参数的话，我可能在某一些地方去着重，然后去做一些弹性的调控的话，我会获得更好的报酬率。可是你可以看到，我不管今天是从09年啊，或者是就从疫情之后好了，你会发现整个市场上面呢非常非常集中的，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S&P500 指数以大型股以成长股为主的公司，它的集中度，它的资金流入的程度就是越来越高。可是这种东西是你在以前你会看到的吗？又或者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站在我们这个点上面，我们去往回看，我们才发现说这一段时间怎么会成长股，怎么会大型股表现得这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一点就是从结果去看前面。但是以前我们都会说价值股一定会有再起的时候啊，因为价值股就是被低估嘛。可是我觉得现在反而是你今天投资成长股，可是呢你在配置价值股的时候，你感觉真的是要去找到一些真的是具有利基点，或者是真的是具有催化剂的，比如说真的是转亏为盈的公司，比如说可能真的有一些真的完全被低估已经被市场摒弃的。其实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讲到 Abercrombie 啊，我觉得就算是一个例子，因为我们有讲嘛，就他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其实你很少看到这种零售啊 Abercrombie 啊他们是亏损的，可是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造成他的亏损，然后再转亏为盈，然后在市场慢慢的逐渐，今天不管是他有什么样产业的转型，他去调整他自己的产品组合，又或者是在真的就是基本面，真的就是他之前的估值过低，然后去带动他的一个提升，他感觉变成是比较个股型的，就是你要比较花更多的时间去找到那些公司，而不是我直接去买一个价值股，我直接去买一个什么ETF， 我就可以去抓到这个涨幅。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的市场跟我自己比较早期去遇到的市场啊，真的是有一点差异的地方。好，那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在留言的地方跟我说，然后我们在下一集的时候再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就先这样咯，拜拜。